好了吗？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接着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第一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在五章一节当中，弟兄姊妹需要注意哈，这个中文是连写说，但它原文呢，它是分两个半句啊，就是说。有一个连词哈，于是非利士人啊掳掠了啊那位上帝的约柜，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哈，并且把他从以便以谢带到亚什突。好，我们上次来看完了第四章哈，在第四章当中呢，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经历了两场失败，而且在第二场失败当中呢，他们。差不多是扑倒了有30,000人，然后以色列人被杀了很多，并且呢，第四章当中的这场战争哈，直接导致了以利家族的彻底衰败，以利死了，以利两个儿子死了，以利的儿媳妇也死了，所以我们看到第四章结尾的时候呢，以利这个家族。就在当时呢，掌控以色列的这样一个宗教的一个利益集团呢，彻底的呢衰败。而且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我们上次呢是从上帝的这个角度，从上帝工作的这个角度去看的。第四章那场战争，弟兄姊妹，表面上呢是非利士人赢了，但是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你接下来从第五章往后看呢，你会发现上帝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在第四章当中呢，上帝完成了对教会内部的改革啊。前面四章你去看哈，上帝通过啊培训撒母耳，案例撒母耳，然后呢去清理到教会当中的恶人啊，颠覆了以利这个家族。接下来从第五章开始，上帝的工作从内部开始转向外部，你会发现从第五章开始。上帝借着约柜向整个外邦世界宣战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从第五章开始，上帝奇妙的工作开始啊，而且从整个第五章往后看，撒母耳记前面这部分，它的中心是什么？是上帝的约柜。你需要注意哈，上帝的约柜。将上帝的所有的工作哈，在第五章往后的话，将围绕着上帝的约柜去进行啊。无论是上帝在内部的改革，还是在外部的战争，都围绕着上帝的约柜。而且，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约柜以及约柜所代表的含义。约柜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律法，还有上帝的施恩座，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律法跟福音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代表着上帝在基督里面赦罪的救恩。而且接下来你会发现哈，神的约柜呢，从以便以谢到了哪里啊？亚什突。我们来看哈，以便以谢什么意思啊？直到如今，上帝都帮助我们。亚什突是什么意思？亚什突的意思就是暴力啊、抢夺或者说灭绝的意思啊。我们需要注意啊，你去看亚什突这个城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约书亚记11章21-22节啊，有关于他的描述，就是当时啊，约书亚啊所率领的以色列人将所有迦南地的这种叫伟人哈，也叫巨人，叫亚纳族的人都消灭了，但是唯有。几个地方残存着这种伟人或者是巨人，一个是加萨，一个是加特，另外一个是什么？亚什突。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这个从第五章开始，从以便以谢到亚什突有什么样的含义？事实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教会、上帝的真道。 开始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开始进入这个强暴的世界，开始进入这个由伟人和暴力所统治的世界。所以说接下来将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而且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当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在第四章的结尾被掳之后，其实呢，以色列的统治者，包括有一些以色列人，还有腓力士的统治者呢，他们其实都不看重约柜，或者说他们都认为约柜将要遭受羞辱。在第四章结尾的时候呢，以利的儿媳在死的时候，他说什么？荣耀离开以色列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所以说无论在以色列人这边呢，还是在这个非利士人这边，他们都认为啊，这个约柜一旦离开圣殿啊，一旦离开这个军队的保护啊，到了外邦一定会遭到羞辱啊。事实上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会发现非利士人呢，他把神的约柜带到他这个大鬼庙里，其实就是为了羞辱上帝的约柜啊，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边。但他们都不会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第二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鬼庙，放在大鬼的旁边。我们来看哈，五章二节的原文圣经是分三个半句哈。首先说非利士人掳掠了上帝的约柜，我们来看这两第二节和第一节，前面的半句都强调非利士人掳掠了上帝的约柜，而且这里有两次强调非利士人掳掠了上帝的约柜。你注意哈，第五章第二节这个原文的经文和第一章和那个第五章第一节基本上是一样的哈，里边词语都一样啊，只不过这顺序稍微换了一下。他在强调什么？大家要注意哈，这里两次强调啊，就是说非利士人呢，他非常的高兴啊，他非常的欢喜，因为他觉得他打赢了，并且他不但他打赢了，而且他觉得呢，他们打赢的不仅是以色列人，他们觉得他们也打赢了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注意这里两次强调哈。下面说呢，把他带进大鬼庙，把他摆在大鬼的旁边。我们来看这里，这里是后边两个半句哈。第一个强调呢，从以便以谢带到亚沙托；第二个是把他带进大鬼庙，摆在大鬼的旁边。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哈，你知道我们可以想到什么？约柜呢，一方面代表着啊上帝的这个福音和真理，其实约柜本身呢，也可以去预表基督。我们从这里可以去联想到哈，在新约圣经当中，基督进入这个哥哥他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呢借着受死进入死地，但是基督呢从死里复活，胜过魔鬼、死亡、阴间的权势。所以说你发现在旧约的时候和新约的时候，上帝做的工作原则是一样的。在旧约的时候呢，他允许他的约柜被掳到腓力士那边，掳到这个死荫之地，但他要借着被掳反过来胜过世界。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被人带到哥德卡，然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反而从死里复活，胜过魔鬼和阴间的权势。而且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鬼，大鬼庙哈，大鬼庙的原文就是大鬼的家的意思。大鬼的意思，大鬼，它原文的意思是鱼的意思。我接下来会讲哈，为什么这个大鬼有鱼的意思？因为它跟鱼的形状相似。大鬼呢，是那个时代腓力士人所崇拜的一种假神，象征着繁殖啊，象征着这个繁殖。它的主要特点是有人的上半身和人的双手， 以及鱼的尾巴，啊，这大衮的英文就是这个词哈。而且你去看考古学的话，这个大衮呀是美索不达米亚和迦南的这个闪米特人的一个主要的神，啊，他们主要觉得这个大衮能够祝福他们的农业啊和丰收，还有这个繁殖。大衮呢是非世人的一个偶像，传说是巴利的父亲。迦南有一个叫巴利的，这个大衮呢，有的这个人说他是坠落的天使啊。好，来往下看一下，这就是这个大衮的形象啊。当时那个形象，人的上半身和鱼的下半身。在这里弟兄姊妹需要注意哈，圣经当中提到的这迦南的神啊，它有个特点，你会发现它都有特殊的形象。其实我在这里顺便要提的是哈，圣经当中这些偶像啊，为什么有人会把它刻画出来？是因为堕落的天使，他可能以这种形象向那些异教的先知显示过啊，所以呢，先知觉得哎，我受到启示了，然后就雕刻出来这样一个假神，最后呢，形成一种具有一定规模的宗教崇拜啊。然后呢，神的约柜呢被带进大衮的庙，被摆在大衮的旁边。所以说在这里你会发现哈，一方面是大衮的庙和大衮，另一方面呢，神的约柜被放在旁边，非神主要表示着啊，他们以此表示啊，上帝也这个以色列的上帝呢臣服于他们的这个假神，就是大衮啊，他的这是一种亵渎，同时呢要宣告啊对上帝的得胜。第三节，次日清早，亚什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大家注意哈，在五章三节当中和五章四节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词，就是说次日，并且次日早晨，亚什突人清早起来，看呐，注意这个词哈，大衮扑倒，他的脸伏于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这有个看呢非常重要，表示圣灵让我们注意这个画面，因为这个画面有像给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提示。所以说在这些时候啊，这个非世人还有固定的宗教崇拜生活。他们什么时候崇拜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说非常早的时候啊，可能表示虔诚哈。但却突然发现这个大衮啊移动了，因为晚上都关着门哈，大衮有没有生命呢？没有生命，是一个偶像。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却发现他们的这个假神脸伏于地，臣服于上帝的约柜。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脸伏于地，扑倒脸伏于地，表示臣服的意思，表示敬拜的意思啊。所以说你通过这个看的你都明白哈，实际上圣经提醒我们，这样一个没有生命的偶像呢，被迫的移动在，并且他匍匐在上帝的约柜面前。这里第一种表示哈，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他是万王之王，他的权力大过一切，连灵界的鬼魔也必须臣服于他。我要明白啊，事实上这个大衮他移动到上帝的约柜面前，背后所表示的含义就是大衮所代表的那个鬼魔，他没有办法否认上帝，没有办法否认耶稣，因为耶稣是上帝，他必须要臣服下来啊。所以说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节，上帝说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起誓，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很有意思哈，这些异教徒啊，他们没有从这一幕当中学到功课，圣经说他们就扶起大衮，把他放在他自己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一方面呢，真神是不需要人保护和扶的，大家要明白哈。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哈，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他感觉约柜快倒，他扶了一下，最后他死了。上帝不需要人保护的，但是假神是需要人保护的啊。 真理是不需要军队来强逼着人信的，但是谎言、假宗教是需要靠国家机器来维持的。所以说，神的约柜即使到了外邦，到了外邦的庙当中，没有任何人的保护，神的约柜仍然能胜过一切。但是偶像、谎言、人文宗教，则需要人的力量和人的手把它扶持，把它维持在那个地方。不单单是大衮和大衮庙，其实从古到今，弟兄姊妹，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所有的信仰都是靠着谎言和人的刀剑来维持的。唯有基督的信仰和神的教会，不靠人的能力，但是能够存到末世，直到基督再来。所以说，你注意这个动作，他们把大衮扶起来放在他们的地方，就意味着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谎言都是靠着人的手去扶起来的，他本身并没有能力。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非世人、异教徒的心硬和眼瞎，他们刚硬的认为这只是偶然，他们不去反思，也不去思考，更没有去悔改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上帝在人的历史当中无数次的粉碎过万国的偶像，但是被偶像控制的人却很少去反思，反而是像这里的非世人一样去为谎言啊，为这些什么伟人去洗地站台。所以说他们被定罪呢，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谎言当中不肯悔改。第四节，又次日清早起，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只手都在两只手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大家注意哈，原文说又次日早晨，他们清早起来，注意哈，看呐、啊，大衮扑倒，他的脸伏在地上，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大衮的头和他的两只手在那门槛上折断。啊，我们来看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五章的三节和四节，原文都有个看的。就是英文 behold， 但是和文把它删掉了，其实是非常注意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注意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上帝在持续的显示启示他的真理啊。第一次呢，非世人刚硬的认为不过是巧合，但是上帝呢再次证明这不是巧合。而且呢，上帝在这里不单提醒我们要看，也提醒整个世界的人，你要注意上帝的手在这个时代会临到外邦的假神，临到那些谎言。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以赛亚书十章十节，上帝说，我的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呢都听过一种谎言，就是基督教要本土化，这绝对是狗屁啊！有的人说啊，基督教为了传教要与基督教啊跟什么儒教、道教跟传统文化结合啊，让人讲基督教不是反对传统文化的，基督教啊并不敌对所有的宗教。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真正的福音恰恰是从破碎谎言开始的，大家要明白哈。要说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之前哈，你不能回避你跟异教徒的冲突，因为我们的上帝他不回避这些。我们的上帝当他来到借着他的约柜来到腓力士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首先破碎的就是外邦的偶像。这外邦的偶像今也可以说是一个有形的偶像，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某种主义，但总归来说，上帝首先破碎那长久以来盘踞在人心里的假神和谎言。所以说，在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你首先要指出这片土地上他们所信的那些东西是假的啊。 你不能告诉人家啊，你不能讲政治，所有的谎言必须破碎，否则人没有办法真正信服你。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约柜被掳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恰恰就是我们圣经所讲的基督被带入死地，被钉在十字架上，降在阴间，第三日从死亡死里复活。上帝的约柜被掳到外邦，正当所有人认为神的约柜会遭受羞辱的时候，当所有的人认为以色列会因此失去荣耀的时候，你会发现恰恰相反，神的约柜有没有被羞辱？没有。以色列有没有像以利的儿媳所说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没有。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上帝的道借着约柜在仇敌的心脏部位中心开花。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上帝通过这两节所提到的这个看呢，让我们定睛于上帝的约柜，定睛于基督的救赎，定睛于上帝的福音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哈，我们的上帝呢，他不是异教的上帝，他不是那种偶像。今天呢，我们的耶稣呢，他升到高天之上，但是你从旧约哈，包括你看到现在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就是说，当上帝要在这个世上做工作的时候，他不会凭空做工作。你会发现，上帝来到腓尼士这个地方的时候，来到外邦的时候，他借着什么做工作？借着神的约柜。在今天，他会借着他的福音，借着上帝的教会。而为什么我们要注目于约柜？约柜的本身，我再次强调一下，约柜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施恩所。约柜本身所代表的是神的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救恩。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律法和福音是整个教会的中心。而且接下来谈到大衮的遭遇的时候啊，圣经说大衮的头被怎么样？被折断了。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而且不光头掉了，他的什么手也碎了。头代表魔鬼的头，手代表他的手段和权势。也就是说，这个偶像，这个宗教，他统治的合法性被完全破碎，他在真理面前，在上帝的约柜面前，不过就是一块破木头。原文的意思是说只剩下大衮在上面，知道什么意思吗？原文没有说他的头和脚没了，光剩下一个躯体。原文的意思是只剩下大衮在上面。大衮是什么？大衮就是中间那块木头，既无头也无手。所以说真正的信仰和虚假的宗教完全分开。一方面呢，真正的上帝属于上帝的约柜，不需要人的保护，不需要人为他征战，神亲自征战。另一方面是人的偶像，人的谎言，需要通过战争和人的势力才能维持假神的荣耀。这一切在上帝的福音真理面前，在约柜面前，在基督面前，完全失去了它的合法性。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这两节的时候，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上帝的福音真理借着逼迫进入世界，而且不需要回避外邦人的信仰和偶像以及他们的谎言。教会应当在传福音的时候直接击碎外邦人的偶像和谎言。教会没必要逃避这种纷争，因为我们的上帝不会逃避这些。我们来看五节。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哈，弟兄姊妹。 这人看到他偶像碎了，有没有悔改啊？没有。你会发现啊，今年很多伟人都死了，老丈人还是纪念伟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哈，原本哈以色列人啊，不是以色列，就是非利士人哈，上帝实际上向他们传了福音。实际上上帝也没有说击伤到非利士人的肉身，在这时候就是把你的偶像给你打碎了，你没有任何损失，非利士人完全可以从此离开这个庙，不再敬拜这种偶像。但是非利士人选择什么？继续在亚士图的大鬼庙里去敬拜。并且哈，你会发现他们甚至同情偶像的遭遇。你说的没有，就像今天的某个国家的人有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们热爱崇拜那曾经杀害过他们的伟人，而且他们更加敬重这位偶像。他们用什么方式敬拜呢？这个大鬼在什么地方把头和手跌碎的门槛，他们从此以后走路都避着这个门槛。所以说异教徒最终被审判是活该啊。在旧约圣经，上帝说，我必剪除亚士图的居民和亚士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都必灭亡，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所有看到上帝的大能，所有知道这个宗教是假的，这个理念是假的，这个主义是假的，我学的这些历史，学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你还在其中不出来，那么你最后被上帝毁灭就是活该。而且大家注意哈，我今天感谢主，我非看到了一段哎与之相关的东西。大家知道在今天有这个庙哈，庙里有个规矩，凡是进这个庙里啊，去踩这个庙门口的门槛的，据这个佛教徒说都要下地狱。因为传说庙的门槛是什么佛祖的头，是很忌讳脚的，认为脚是肮脏之物，踩了门槛便是对佛祖的不敬，要受到惩罚。所以说现今很多庙呢，为了防止人不小心踩到门槛，所以庙里这个门槛都非常高的。当然你知道包括佛教在内的今天这种规矩哈，实际上你会发现从旧约圣经当中就有。为什么说直到今日？你知道中国的这种规矩，这种忌讳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说异教徒非常忌讳这个庙里的门槛不去踩，本质上就是为了表达对他们这个假神的敬畏。这个假神是假的，上帝都给你砸碎了，你为什么要去同情他呢？所以说今天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几千年前这荒谬的一幕在今天仍然存在。当我们无数的弟兄姊妹向这片土地上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揭示谎言，向他们告诉历史真相的时候，很多人拒绝接受我们所说的真理。他甚至啊，比这偶像和伟人还敏感。但别提这事，别提这事啊，不要提，这事跟你有关系吗？别人提他也不愿意。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啊，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他不能从偶像，他不能从谎言当中出来，他不能彻底否定这些偶像和谎言，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能想象一个人他既是基督徒又是红粉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一边信大鬼一边信基督的，一边又避讳这个大鬼庙门槛的，都是假基督徒啊。基督徒在这个时代要勇敢，尤其是在所谓的敏感时期，在所谓的一些时刻的时候，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为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那种害怕去做说辞。其实上帝体谅我们的软弱，但是你不要为你的软弱和懦弱去高调，你也不要拦阻那些有信心有勇气去说真话的人，否则你的下场就跟这些亚士突人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上帝在每个时代都显出他的福音，显出他的真理，并用他的大能见证他的福音，但是世界继续敬拜自己的偶像，世界继续维系自己的谎言。所以说在今天啊，某些犬类某些猪群活该被人奴役，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第六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亚士托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士托和亚士托的四境都是如此。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上帝做了这么多工作，上帝做了启蒙的工作，上帝把偶像给他敲碎了，这个民族仍然去拜偶像。那我问一下，上帝是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上帝非常不高兴。所以说接下来有更重的惩罚，一开始只是打碎偶像揭露谎，接下来上帝开始动手，用更重的灾殃临到这个种族。你可以去看一下启示录九章一节，那里的经文跟这里其实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啊。你在启示录九章，启示录的九章第十九节往后这么写的啊，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击杀的人仍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说接下来，于是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亚士托人身上。大家注意这里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使他们惊骇啊，往上看一下，我看中文是什么，中文的意思是败坏他们啊，原文不是的，原文是使他们惊骇，就是让他们害怕，说用那痔疮击打他们，就是亚士托和其四境。好，我们来注意这里哈，对于人的刚硬不悔改啊，不肯离弃偶像和谎言以及邪恶，神的手加重了，而且上帝打击的范围从偶像扩大到所有在这个偶像和谎言上有份的人。所有的亚士托全境，就是大鬼庙啊，这跟这个信仰有关的所有的城市都受到影响。所以说弟兄姊妹，即使是一个基督徒，在邪恶和谎言里不肯出来的，与偶像将享有同样的惩罚啊，上帝会让他们惊骇，会让他们极度惊恐。在启示一本上哈，前面多了一句什么，他使老鼠危害他们，充满他们的船，进入他们的地，整个城市的人非常惊慌。我们可以看后边的经文，其实不光有这个痔疮的灾，也有鼠灾啊，都有。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痔疮，大家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我的领受这个痔疮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那种痔疮，你要注意哈，因为这场灾祸你往后看，甚至说他们的这个痔疮疼痛啊，哀嚎上达于天。我问一下，痔疮有这么痛吗？啊，得痔疮的人很多，痔疮它不是这里的这种痔疮，其实这里这个痔疮啊，它也可以翻译成肿瘤。大家注意哈，而且这个词的原文是这个词，表示就是说像被火烧着一样痛。而且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六章的时候， 你会明白啊。那你说用五个金字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你会发现这种病哈，它甚至可以用一个金子做成一个像，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应该是一种非常大的肿瘤。后来非圣人为了赎罪，除了造金老鼠之外，还造了什么？叫金痔疮。它应该是这个东西可以用一个形象，一个大瘤子的这样一个样式做出来。所以说我的领受啊，这是一种极重的病，这种非常重的病哈。您想想，就跟这边土地上人今天都得癌症是一个概念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里的这个往上看，这里的这个痔疮是什么意思啊。上帝呢不但呢让他们得了重病，而且你看原文圣经在不同版本看其实是一本的话，上帝也派这个老鼠去毁坏他们的田地。第七节，亚尔兔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的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这个亚尔兔人啊，看完了前两个神迹啊，就是在庙里发生的两个神迹，他们没有悔改啊。然后呢，这里有个更大的神迹啊，让他长痔疮、长瘤子。我来看亚述突人的反应哈。从第七节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以下几点，就是亚述突人看到了这个神迹，也是真的知道啊上帝的惩罚，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的宗教、他们的偶像、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啊，在上帝的约柜面前不堪一击。另外呢，上帝的约柜是真的，以色列的神也是真的，但是不可以留在我们这里。他们有没有接受福音呢？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约柜这里的福音影响了他们和他们的偶像。他说这个手啊加在我们和我们的这个神明大衮身上。弟兄们需要注意哈，当一片土地上这个民众他被谎言捆绑很久，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民众和偶像谎言已经没法分开。你要明白啊，这里这个我们呀、啊、和我们的神大衮呀、啊、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和共识的关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可以理解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与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之间有着某种关系和共识。其实你需要明白一点，包括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其实这片土地上的人知道这些东西是谎言，知道这些东西不是好的，但他们为什么还宣扬认可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从这个体制、从这种虚假的宗教和谎言当中，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市场、一种产业链，可以获得利益。如果有人呢起来拆穿这个谎言，就等于动了所有人的利益。所以说亚述突人呢，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的，也知道约柜是真的，但他们想了一想，他们选择的是利益而没有选择真理。他们宁可继续被魔鬼奴役，也不愿意从其中出来。所以说上帝的手呢实行了震慑的作用，但是亚述突人没有悔改。所以今天在这片土地上传福音比较难，因为太多的人他知道你说的是真的，他也知道这片土地上非常的邪恶，但他们仍然和谎言站在一起，他们宁可撵走上帝的约柜，他们也不接受真理。每个世代都是如此。而且呢，你在这里你看这个亚述人的话，你能够想到什么？在新约圣经的每当耶稣赶鬼的时候啊，那被鬼附人喊着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没到你让我们受苦吗？你看到没有啊？ 其实很多时候啊，有些被鬼附的人，有些被鬼附的民族，他其实心里不愿让那鬼出去，因为他们已经享受在其中。所以说呢，猪群要求继续做猪，继续侍奉偶像，所以要继续被上帝惩罚。第八节，就打发非士那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我来看这里哈。接下来，非利士人的领袖啊，非利士有五个领袖，他们来到这个亚述图怎么样开了个会啊？你会不会发现接下来这几章他们天天开会啊，经常开会。神的手临到了哈，这些不肯悔改的民呢，感受到了痛苦。但是领袖痛不痛啊？领袖不痛，领袖身上没长痔疮啊，所以说领袖呢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什么时候这领袖开始痛呢？到第六章四节的时候啊，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在到那时候就知道痛了。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些非利士人的统治阶级哈，他看到这个民众说这个事发生了是一个神迹，他们没有任何的悔改。用今天来说哈，他们决定在这些韭菜身上再试验一遍，而且把非利士这每一个城市的这所有的这民啊，这些韭菜都试一遍，看看能不能赢过上帝啊。只要我们不痛啊，这些猪啊，这些猪群啊，哎，他们的身家性命无所谓啊，只要我们的利益不受损失就没事。所以说这非利士这个国家当中这些民啊，他们就是代价啊。非利士人的领袖呢，接下来你会发现他们拿着这不同的城市最后都试了一遍啊，最终谁遭灾啊？城市里这些普通的民众遭灾。但是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在马索拉原文圣经当中啊是这么说的，加特人回答说可以运到我们这里。也就是说非利士人的首领不在乎，这加特人啊更高调，说没事送我们这里来啊。我来看一下这个加特哈，因为这个加特它原文是酒榨的意思，加特是非利士五个城邦当中非常重要的城市，是哥利亚的家乡。加特是非利士的军事重镇，所有的最强的军队都在这里，它位于非利士人的西北部。这个地方到什么地方毁灭的呢？在列王记下十二章十七节，亚兰王哈薛把这个城市给攻占了，从那时候起开始走向衰败。最近的考古学呢，从公元前九世纪查考到了关于这个城市最终它走向衰败、走向毁灭的一些证据啊。加特这个城市在公元前九世纪之后，慢慢的从历史当中消失。啊，而且加特这个城呢，跟另外一个城市有很深刻的联系，就是以格伦。啊，往下看这个城市。加特是非利士五个城邦当中在军事上为首的城市。加特盛产战士啊，加特里边非常著名的啊就是加特伟人，其中呢有大卫所杀死的那个叫什么哥利亚，还有哥利亚的弟弟啊，也是一个伟人。在撒母耳记当中呢提到至少有四个伟人都在加特啊，最后呢死在了大卫和他的仆人手下。伟人呀，你从圣经当中去看，他在属灵层面呢，在洪水之前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神说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生出伟人。 在洪水之后呢就是宁禄啊，圣经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应有的烈火，专门跟上帝作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迦克人呢本质上就是伟人，代表着伟人精神，而且迦克人在上帝的约柜面前表现得非常勇敢。你看马索拉圣经，他们为什么你看马索拉圣经的时候，他们几乎是主动申请把这个约柜运到他们那儿，也就是他们非常自信，他们觉得他们有实力能够对抗约柜。好，我们那个往上看一下，你看一下这里的经文哈。好，这里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哎，翻过了是吧？对对对，往上一点，往上一点点，对对对对，好，你看这里哈，大家看第八节很有意思哈，这里提到上帝的什么约柜，接下来是什么？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接下来是什么？以色列上帝的约柜。五章八节，谁是中心啊？还是约柜？你会发现哈，第五章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围绕的中心都是上帝的约柜。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历史事件当中，上帝的约柜是中心，上帝所有的工作，上帝所有事情的大能，上帝所有对仇敌的击打，都是为了以色列上帝的约柜。所以说在今天，如果你想享受到，如果一间教会想享受到上帝在旧约当中的这种征战和保守，你需要有约柜所代表的信仰。约柜所代表的信仰，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是耶稣基督的赦罪之道，其中所代表的是上帝的真道和上帝的圣礼、洗礼、认罪礼、坚信礼、圣餐礼。教会要传讲律法跟福音的关系。第九节，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啊，我们看第九节啊，这个迦太人是非常自信的，而且运过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啊。但是当运过去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那种从容和自信变成了极度的混乱。上帝的手开始击打那城。圣经说啊，他们从大到小都长出痔疮。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讲到上帝打击的范围和惩罚的范围。在第六节的时候，范围是什么？亚士托和亚士托的四境。到这里的时候是从大到小，也就是说，弟兄们，你首先要注意一点哈，所有与偶像与谎言有关的国度里边的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城市，都将成为上帝审判和降灾的对象。另外一个，在一个崇拜偶像和谎言的国度，这个国度里边的每一个人都是魔鬼之子，无论年龄大小，都会遭到上帝的惩罚。所以说，我问一下，这里有成年人吗？有老年人吗？有没有小孩和婴孩？有的。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如果你了解在中东的一些这个极端的伊斯兰教恐怖分子，你会明白一点。听好了哈，恐怖分子的孩子也是恐怖分子，邪教徒的孩子也是邪教徒，因为这些恐怖分子的孩子从小受的是恐怖分子的教育，这些孩子从小受的不是婴儿血，他们从小受的是异教的这种仪式啊。所以说在这样的国度当中，无论是大人老人还是孩子，还是男人还是女人，没有一个人能陶醉。 所以说在今天我们的孩子如果要想逃避上帝的惩罚，我们必须带他受洗归入基督，从很小的时候就给他受洗，当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要给他接受坚信你。所以说弟兄姊妹，所有对抗上帝的国度，所有对抗基督的国度，所有崇拜谎言和偶像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没有一个能逃脱。第十节，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是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我们来看啊，五章十节很有意思啊，我们会发现这个以格伦的人呀、啊、跟加特的人呀、啊、还是有点区别啊。这次看 这次呢这个加特人也没跟以格伦的人商量，直接就怎么样，直接就给送过去了。然后这以格伦人就怎么样，就喊起来了，说你这是要害我们啊，啊你把这个上帝的约柜送给我们是害我们啊。再次注意哈，这句话，上帝的约柜啊，上帝的约柜，以色列上帝的约柜，上帝的约柜仍然是中心。所以弟兄们，在任何的时代哈，上帝的福音真理耶稣基督一定要成为教会的中心。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约柜从加特运到以格伦呀、啊、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悔改了吗？是加特人悔改了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无论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还是加特人，其实他们心里不服，他们要服了就把约柜送回以色列了，你知道吗？他们想再试一下。所以说撒母耳记上六章六节后边说哈，你们为什么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所以说他们希望这个以格伦那个城市啊能够有引号奇迹出现，但是呢可能有代价，代价就是这里这些韭菜啊，这些平民百姓。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为什么敢把约柜送到以格伦哈。以格伦的原文的意思是连根拔起的意思，它是非利士人的五个城邦当中一个主要的城市，在最北部。弟兄姊妹，非利士人为什么敢送到这儿哈？因为以格伦有一位神叫巴利西卜。列王记下一章二节哈，亚哈谢从龙皇掉下来病了，就差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这个神很有名的，这个以格伦的巴利西卜哈，就是新约法利赛人污蔑耶稣亵渎圣灵的那个叫什么别西卜，记住哈，巴利西卜原文的意思就是苍蝇王的意思，他是腓尼基人的一位神啊，在新约圣经当中被称为鬼王啊，非常有势力的，他被认为是能够引起疾病的恶魔。你看到非利士人首领有什么含义哈？他就在说你，他说你这个耶和华虽然能啊引起疾病，但你还不够厉害。他说我们的这个巴利西卜啊才是真正的这个疾病之神，所以说把你把上耶和华的约柜送过去，咱打一场看看。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我刚才讲到这个加特和以格伦在历史上他的联系非常紧密，为什么？因为加特代表的是拳头和武力，是军事中心；以格伦是什么？宗教文化思想中心。以格伦是腓尼士的一个宗教文化中心，所以说，腓尼士的五个首领不想认输，没开会就直接给送过去了。但是以格伦人不愿意了。说你们把以色列的约柜运到这里是要害死我和我的百姓，这个城市里估计是长老和当官的就不乐意了，因为他们，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一方面呢 这里跟圣经说的是啊，拿撒勒人呀，我们有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要灭我们吗？他不愿接受，但不愿接受也给送过去了。十一节，于是打发人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到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的击打那城，城中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这非利士人啊，这个以格伦的人又把这非利士的首领招来了，又开一场会，说求你们了，送走吧，送到哪儿？送到原处，免得害死我和我的百姓。和本说，城中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我们不知道是有人病死啊，但是估计吓死的也不少。所以说，上帝的手重重的临到那里，而且在原文当中是这么说的：死亡的惊慌临到全城。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哈，这个以格伦作为一个宗教的中心哈，作为一个大城，这里的人终于意识到，以色列的神的约柜应该放在以色列，我们应该给予以色列的上帝有应该有的尊重。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的发展没有像以利的儿媳所说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啊，没有，反而上帝的约柜在外邦得到了尊重。啊，而且你注意这里哈，这一幕非常像在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十章七节，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弟兄们注意哈。当神的约柜来到非利士不同的城市的时候，非利士不同城市的人反应是不同的。之前那个亚什托的人是什么反应啊？说这约柜不能在这儿啊，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和我们的神明。到以格伦的时候变成了什么？别害死我和我们的百姓。也要说他们终于开始关心生命的问题了。开始关心生死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呢已经跟之前的城市有所区别，他们从人的荣耀、从人的谎言当中开始有点反省，他们开始关心到自己的生命的问题了，他们不想在这场上帝的惩罚当中与那些其他的人一同灭亡。在这里说，死亡的恐惧临到全城，上帝的手重重到那里。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很多时候好像外邦人，包括这边土地的很多人，他什么时候开始停止作恶和悔改，很多时候你劝他没有用，只有当上帝哈像在埃及一样杀死他所有的长子的时候，这些百姓他才开始停止作恶，他才开始停止支持作恶。接下来上帝的手会越来越重。十二节，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我们来重点看一下十二节，十二节非常有意思啊。你看中文啊，好像说什么，好像说这个没死的人都长了痔疮，然后全程都在疼得嗷嗷叫啊，声音啊就是喊得太响了。其实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首先呢，有一大部分人怎么样死了，然后没有死的人啊都会受到这个痔疮或者是肿瘤的折磨。说那城呼求的声音达到那天上，知道什么意思吧？弟兄姊妹，来看哈，上帝呢给这些人留了性命。 这些人他们开始回转，他们开始呼求，这个呼求在原文就是祷告的意思。他们是不是向假神祷告呢？没有，他们开始向高天之上，在有个罐子，就住在高天之上的那位开始祷告。你注意哈，这里你会发现上帝在五个城市当中做的工作一步一步加重，而且人的反应有了明显的不同。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节哈，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约柜没有在外邦被羞辱，荣耀没有离开以色列，反而恰恰相反，因着约柜走遍以色列地，外邦人归荣耀给以色列的上帝。所以说事情并没有像以利和以利儿媳妇所预料的那样发展，反而神在外邦当中得了荣耀。往上翻，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所有人认为约柜被掳会被羞辱啊的时候，神的约柜竟然借着被掳向外邦传出了上帝的福音和真理。上帝通过这次约柜被掳的事件，在外邦的全地当中得到了荣耀，而且那些开始洋洋得利的非利士人开始呼求，开始祈祷。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任何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工作围绕着上帝的约柜，而且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也提到天上的约柜。所以说我再强调一下弟兄姊妹，在任何的时代，上帝的约柜以及约柜所代表的赦罪的救恩，就是讲律法跟福音的这种救恩和福音真理，都应该是我们侍奉的中心。当我们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第五章当中约柜是整个第五章的中心。在今天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是教会话语的中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也好，我们哪一个人也好，我们的行为也好，我们的任何的东西也好，不应该成为话语的中心。而上帝的救恩，上帝赦罪的福音，才应该在这个地上被我们高举起来，成为话语的中心。如果一间教会，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他高举的不是上帝的救恩，他高举的是自己所谓的行为，那么上帝会废掉这种假教会。但是上帝的福音仍然会在外邦被尊为大，因为上帝会亲自为他的福音真理征战。所有跟约柜沾上关系的人才能蒙到上帝的保守。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把我们的讲道，我们传福音，我们侍奉的中心从任何人的身上挪出来，转向上帝的救恩。唯有宣扬赦罪的救恩啊，唯有那些天天在教会里面给人讲律法跟福音的关系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只有真正的教会才能够像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当中，无论在任何时代，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任何的平台传到更远，使更多的人受益。愿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看顾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